好，这一讲我们题目定成骑驴进城，就是耶稣要进入耶路撒冷圣城。做一点点简单的回顾啊，路加福音非常好读的一本书卷，外邦人写给外邦人看，所以没有太多的犹太文化背景，也是一个人写给一个人看的，所以这个写的非常按照时间地点顺序写的很详细，因为他的目的是要做一份法律上的陈述文件，所以他写的非常有严谨。他们讲到耶稣的出生，讲到耶稣的试探，讲到耶稣的侍奉，讲到耶稣的教训，讲到耶稣给他所有门徒讲完说他的工作是什么，就是要在所有的事上要认识他是耶稣，他是基督，他是神的儿子。当这个问题认清以后呢，他下面进入门徒训练，也就是说当你认识耶稣是基督神的儿子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成为基督徒了，下面的工作就进入门训了，前面是传福音，后面是门训，就这两部分分界点在这个地方。然后蒙秀部分里面讲了好多的比喻，我们给大家专门花了一堂课的时间给大家介绍这些比喻。好，我们今天呢介绍耶稣蒙秀的最后一个部分，就是他进入耶路撒冷城的这一段。这一段里面呢故事很多很长，我们不可能把每一段都拿出来给大家分享，但是呢我会把里面那些重要的部分呢给大家一起来走一下。好，第十九章我们从第十一节开始读，说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，又因他们以为神国快要显出来了，就另设了一个比喻。因为当时的人都认为说耶稣进城了，犹太人就有救了，大家都这么想，所以呢耶稣跟他做了一个比喻。我看我这穿的边对着吗？对着。好，做了这个比喻呢这么说，他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了，然后呢等他得国以后呢回来以后，就叫了他的十个门仆人来，给他们分了分银子，对他们说你去做生意去吧。然后他本国的人呢不接受他，恨恶他，所以就不愿意接受他分的东西，也不愿意称他为王。然后等他回来的时候呢，他就要这些拉了银子的人回来给他交账。那么第一个人上来说，主啊，你给的一锭银子我赚了十锭。那耶稣主人就说，良善的仆人，我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所以呢我给你十座城去管理。那么第二个人来说，主啊，你给我的一锭银子我赚了五锭。有时候主人就说，你也可以去管五座城。那么又有一个来说，主啊，看哪，你的银子我在这里，我把它包起来藏得好好的，我原来怕你，为啥呢？因为你很严厉，没有放下的你还要拿，没有种的你还要守。于是主人一听这个话就说，你这恶仆。为啥说他是恶仆？嗯？为什么主在这儿，主人跟他说你恶这个字为啥用在他的身上？因为他讲了刚才那一段话，说你没有收种下你还要收，没有放下你还要拿，这在当时来说是不合道理的，对吧？所以这个主人就说，你既然这么看待你的主人的话，你这个心是恶的，我要凭着你的嘴定你的罪。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，没有放下也要拿，没有种下也要收，你为什么不把这银子放出去呢？如果放出去的话，用当时人的那种做买卖的情况的话，我还可以连本带息还可以收一点。所以他就说，主人啊，所以就在旁边站着说，把这个人的银子拿过来分给那个已经赚了十锭的银子。于是他给主人说，主啊，他已经有了十锭了。主人还说，那我告诉你，凡是有的我要加给他，凡是没有的连他有的也要夺取。那么至于我的仇敌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，我要把他们拉来在我的面前杀了。这个故事呢讲完以后，你想在场的人听明白了吗？他在讲什么呢？谁是那个贵胄？神自己，对吧？神。谁是那个所说的我的仇敌不接受他做王的呢？当时的神职人员。当时的神职人员。那么谁是封拿银子这些呢？当时跟着耶稣走的那些人，对吧？凡是跟着耶稣走的那些人都拿到这个银子了，给他了。然后他就说，忠心良善的呢，你挣得多我给你赏赐也多。好多人在这个地方解释好多东西，说你看上帝就是你挣多少他就给你奖多少， 你挣十锭他给你涨十锭，你挣五锭给你讲五座城，你没挣下啥都没拿着。其实圣经在这儿不一定在讲这个问题，你真正细化看的话，他的教导的核心在于人的恶和忠。一个不忠实的人，你不会在神的面前拿到任何东西。那个人没去做生意，其实不是因为他不会做生意或者是别的，关键是因为他不忠心，他认为这个主人不公道，他不放下他还要拿，他不重他还要收，像个强盗似的，对吧？但是怎么处理这些人呢？耶稣给出最后一个结论，是这里面这个出现次数最少的，就是我的仇敌。耶稣最后怎么处理？杀了。所以你读完这个比喻，你会发现当时听的人会是什么反应啊？就是刚才列出来这一段，神国里是个什么状况？谁是那个贵胄？就是基督。本国的人就是那些宗教的领袖，仆人就是那些民众，当时跟随耶稣那些民众。那么他当时告诉我们另外一个故事，说这个贵胄呢，现在在这儿，要离开一段，然后还要回来，是吧？他把这个概念已经讲清楚了吗？基督要来两次，对吧？这个是犹太人最大的困难，犹太人认为基督一次来就搞定了，事实上基督要来两次。第一次呢，把救恩给我们，把赏赐给我们，把恩赐给我们，然后他就走了。第二次来呢，不太好玩了，他要的是验收，看你第一次给你留下的东西你究竟做的怎么样，他要验收，要审判。所以这个概念在这个比喻里面讲出来了。然后就是神国的原则，他怎么验收呢？凡有的加给他，凡没有的连有的也要夺取，然后你不接受的呢，杀了。如果你把这个比喻读完列成这个表你看的话，简单不？很简单，没有啥太多需要解释，所以当时的人都听懂了。这个故事听懂了，耶稣就进了一个城，一个小镇叫波法提和波大尼。这个地方在哪呢？就在今天的橄榄山下，有这个小镇。大家知道橄榄山在哪吗？耶路撒冷圣城的东北角，橄榄山。耶路撒冷城周围一共有八座山，其中最大最高的那个山就是橄榄山，所以橄榄山在圣经中经常会出现。如果顺便想起，如果你看一下那个耶路撒冷现在那个地方的清真寺是一个什么形状，回教寺清真寺是什么形状？八角形，不是圆的，八角形。为什么要做成八角形呢？每一个角对着一个山头，一共有八座小山。你看一下那段历史，你再去，如果你去那儿玩的话，注意看一下，就是这样一过来的。好的，那么到那儿他就打发两个门徒说，你们到村子里去，去的时候呢，那会看到一批驴驹，然后你就把那驴驹给我牵来。那门徒就问说，那有人问说你为啥牵，怎么办呢？你去牵牵别人东西试试。然后耶稣就告诉他说，你只管去，去遇见了这事呢，你就说不要用它。然后他们就去了，结果呢，遇上的事呢，真的和他们主跟他说的一样。他说，将近耶路撒冷的时候呢，正要下橄榄山的时候呢，众门徒就听见一切的异象，欢呼起来，大声赞美，奉主的名，奉主名来的王也是应当称颂的，在天上有和平，在至高之处有荣光。这时候你会发现有一群人出现，当耶稣骑着驴进京的时候，有一群人出现，这群人干什么？把衣服脱下来铺在地上，把橄榄枝铺下来让耶稣过去。为啥这么做啊？他们忠诚他为他们的王。马太福音记载里面说，他们欢呼的口号是何萨那何萨那何萨那，是什么意思？主的救赎到了。所以他们当时对耶稣最大最大的期望就是，我们犹太人王国的日子结束了，这个人来了，我们王国的日子结束了，犹太人可以从此摆脱罗马，可以独立王国，他是我们的王，这就是他们的想法。所以所有人都拥护他，骑着驴就进去了。好，现在我要跟大家讲一个故事，你能明白底下这一段。比如说你请我到你们家去做客，我进你们家以后呢，鞋子一换，走到你们家客厅，坐到你们沙发上，你茶一上，我一喝，这个感觉怎么样？挺好，对吧？你也高兴，我也高兴。 如果我进了你们家屋以后呢，鞋子一换，直接走到楼上进入你们卧室，然后告诉你说你这个床位置不对，这个床单不好，这个枕头不好，你是什么感觉啊？你心里会想你是谁呀、啊？你在我这儿垂头露宿，对不对 ？OK， 现在你要明白耶稣进城的时候为什么会发生巨大的转折，就在这个例子上。耶稣进了城，进了殿，他没有往右边转，这个地方是他进城的这个门，从耶稣从这个门进去，橄榄山在这儿，他从这个门，这个门叫狮门，狮子的那个狮门。从这个门进去以后呢，你会看地图，往左拐是圣殿的入口，叫阳门，往右拐是当时罗马雄府的办公室，也就是这个地图上所说的那个安东尼堡，今天去你还会看到那个地方，安东尼堡就是当时罗马统治犹太地区的办公室。现在你会发现耶稣进去去哪了呢？他没有往右拐，如果他往右拐的话，所有的人都会怎么样？好，就相当于我进了你们家客厅了。如果他往左拐呢，进入圣殿了。进入圣殿他干什么？他把里面做买卖的，卖这个银，做这个兑换银钱的，桌子全给他踢飞了。这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？如果你是当时欢迎耶稣进城的人，你的感觉是什么？这个人整个一个彻底怕外的东西，他不去对付罗马人，他去对付我们，而且把我们圣殿的东西给我们搞得乌七八糟。你明白他们为什么恨他吗？同一批人为什么会在夜之间由拥护他变成要杀害他？原因就在这地方。现在你知道我为啥请你们家去该坐哪了，对吧？你坐错了地方，别人反应就会有很大的区别，这就是原因。耶稣进入圣城以后呢，没有让犹太人高兴，犹太人所期望的是把罗马兵给我杀了，结果他进了圣殿，把圣殿里面一切不满意的东西都给推了。他讲了一句话说，我的殿必做祷告的殿，你们倒把它变成宰窝了。这句话出自旧约里面，耶稣引用了这句旧约。相反，这时候你会发现谁最生气，谁最生气啊？当时的神职人员最生气。那你一个小伙子，你啥都不是，一个木匠的儿子，你跑这儿来干什么？你是老几啊？你为什么要在圣殿里干这个事情？所以你就知道下面开始问了。说有一天呢，耶稣在殿里面教训人呢，讲福音的时候呢，注意看底下的人，祭司长、文士、长老，这些人都是些什么人啊？全是宗教领袖，对吧？这些人开始问了，他说，你能不能告诉我们，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呢？这权柄是谁给你的？这事指的是什么事啊？你把圣殿给清理干净。他说，你是谁呀？你到我们这儿来清理圣殿？耶稣怎么回答呢？有时候问问题是最好的回答。耶稣在这儿没有直接给他答案，问了一个问题。他说，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的话，我要问你一个问题，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？你就知道耶稣这个问题一下把当时的人全问住了，因为当时人很矛盾，如果你说他天上来的，你们不相信约翰，如果说是地上来的，你们为啥都跟着他去旷野休息呢？说这个问题很有挑战性，耶稣这么一问一下，底下的人不好讲了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不告诉我，我也不告诉你。其实这个答案告诉他没有，已经告诉他，所有人人知道施洗约翰是使者，是马以利亚，对吧？是从天上来的，只是他们不敢承认而已。所以这句话问完以后呢，所有的人就再不问了，这个人确定从哪来的，不敢再问了。但不敢再问了，不等于说他们明白了所有这些事情。耶稣就对着当时的百姓又讲了一个比喻，这个比喻呢，前提条件就是刚才讲的那个背景，如果没有那个背景，你这个比喻也读不懂。他讲这个比喻，他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，租给园户，就往远方去了许久， 时候到了，打发一个仆人到园里那里去，叫他们把园中当纳的果子交给他。园主呢竟然打了他，叫他空手回去。第一个人去了，然后呢他又打发一个仆人去，他们就打了他，并且凌辱他，叫他空手回去。然后第三个仆人打去送去以后呢，他们照样打他，把他推出去。这时候呢，这个园主说，仆人不好使，我派我的独生爱子去代表王去收这个租子去，他们一定会尊敬他。结果呢，不料园主约户看到他呢，就商量说，这是承受产业的，我们杀了他，这产业就归我们了。于是呢就把他推出葡萄园杀了。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该怎样处置他们呢？这个比喻现在听明白了吗？他在讲什么？他用这一个比喻来概括整个犹太历史，对不对？上帝拣选了犹太人作为他的选民，不停的派先知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该怎么做该怎么做该怎么做该怎么做，不止三个先知，对吧？没办法，再怎么样呢，他自己亲自来了，谁呀？耶稣。然后呢他们要把他杀了，也很快就要杀他，对吧？所以耶稣把这个比喻就讲给他了。你说父亲会怎么处理这个园主呢？这就是问他们的。下面说，他要来除灭这园户，将葡萄园租给别人。别人是谁？就是你和我这些外邦人。这就是为什么福音会临到外邦，因为园主把原来的园户赶出去了，原来的园户太过分了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比喻是不是把刚才那段历史全部讲清楚了？所以那些宗教人士听完之后怎么样？听完之后很生气，很生气呢。耶稣实际上还没讲完呢，耶稣说，你们这些人啊，犯的错误还不仅仅在这儿。这一段历史你们都明白，但你们看不清眼前这位人。所以耶稣看着他们呢，就讲了一段话说，匠人所砌的头块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凡掉在这石头上的必要风碎，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把谁砸碎。有谁知道什么叫房角石？我们中间有没有搞建筑的？什么叫房角石？那个叫奠基石。奠基石是不是房角石？奠基石是有纪念意义，就是开工之前先放一块石头埋到那儿，表示这个工程是为了什么什么什么。房角石呢是一块工程作用，今天已经不用了，因为今天有高科技，不再使用这种房角石的技术。大概在半个世纪以前，比如说我要修一个房间，我要把这个地基要打平了，我怎么知道我这四个点在一个水平面上？你怎么知道？这是个基本技术，你必须坐在一个水平面上，你不能把四个角坐得这么高翘起来，不行啊！怎么让它在一个水平面上？就是在这个建筑工厂里面有一个最好的师傅，要做一块石头，第一块石头就所谓的防角石。这块石头很大，做的特征呢，就是要做出一个三面直角的之外一个角度，这个角度做出来，这块石头往这个角上一安，然后以这个角为中心，这样拉出去一条线水平的，这样拉出一条线水平的，再那样拉一条线水平的，这四个点是不是在一个水平面上？这就是这块房角石的作用。也就是在当时没有水平仪的情况下，你要做到这四个点水平，就是靠这块石头来定的。所以做这块石头的工匠一定是最好的工匠，他要把这个面要做平了，把这个角要做直了。如果这里边出差错呢，整个楼房就会出差错。所以这块石头重要不？至关重要。所以你如果不知道这一点历史建筑历史的背景的话，你不知道的房角石到底在讲啥呢？为啥说基督是那块房角石呢？如果说我们的信仰不是在建立在基督身上的话，我们将来的根基都会出问题。如果说我们的信仰建立在这块房角石上的话，我们将来的根基是稳的，就这么意思。所以稍微做一点点解释，你再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所以他说怎么样呢？ 凡是碰到这块石头上的都碰不过他，凡是被他砸着的都得砸死。就是我们今天所说唯一真神的信仰。为啥那么排外？好多人都说你们基督教这么不好，这么残忍，说人家都不对，就你们好，真的就是真的，你不能说真的是假的也可以，对不对？我记得有一次我举了一个例子，我原来带过这个长者团体，长者团体大家都在那探亲来的父母亲，他们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他就问说：“这大家多好，不就完了吗？”我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，比如说您到机场下飞机了，门前来了好几个儿子，都叫你爸爸，你说是跟哪一个谁叫的轻，谁叫的快，就你就跟着走呢，还是你跟着那个真儿子走呢？哎，这一说，他们说那当然跟着真儿子走了，那就得了吧。那你为什么说基督教排外呢？因为他是真的，他就必须排外，就这么简单。你不能因为说所有的人都叫你爸爸，你就跟他走了，不会的，你一定跟着那个真儿子走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例子一举，你就知道圣经中为什么要讲房角石这个概念，为什么把基督叫做房角石，就是这样一个背景。这个时候呢，耶稣才把他这个权柄这个故事讲完了，说他的权柄从哪来的？从天上来的，他就是那块房角石，他就是那个原主，不是原户，是原主，他有这权柄。这讲完以后呢，文士祭司长看出来没有，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，于是呢就想要拿他，但是又害怕百姓，于是就派了几个探子去奸细，去抓耶稣的把柄，说我要用什么把柄把他抓住。为什么他们要绕这个圈子？因为犹太人当时是处于灭国状态，处于罗马管制区，他本身只有自己的摩西律法，没有自己的政体和国体，所以他要去抓把耶稣杀死的话，必须要交给罗马政府来判刑。所以他们就说好将他交在巡抚的政权之下。于是呢，奸细呢怎么抓他的把柄呢？问问题啊，问问题就知道怎么抓住他，你回答错了就被抓住了，对吧？好，看他的问题。这个奸细问了，说夫子，我们晓得你所讲的道是正道，一般问问这些人都很聪明，讲话写讲好的，你说的道是正道，你是不以外貌取人的，你是诚诚实实讲神的道的。好，现在咱把神的道撇一边，咱说点世界上的事儿。什么事儿呢？说我们给该撒交税可以不可以？你会发现他前面赞美的东西和他后面的问题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是不是？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你就知道这些人很聪明，非常聪明。那好，你怎么回答？交还是不交？看看耶稣怎么回答了啊！你要说不交呢，你违背罗马法律，罗马要政府要求每个公民要交税的，就像加拿大一样，你在加拿大待着就得交税，不交税你就违法了。你如果说交呢，犹太人说你个犹太人为什么要给罗马人交税啊？所以这里面的矛盾冲突是很大的。所以耶稣看出他们这种诡诈，就对他们说拿一个钱币来，然后他问说上面是谁的像？有人说是该撒的像。耶稣讲了一句举世闻名的话，他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，神的物当归给神。请问这句话的答案是交还是不交？啊？是交还是不交？交给谁？这就叫智慧。为啥这个耶稣那么有大的智慧呢？他这个答案给了没有？给了。他说要不要交呢？取决于你归属于谁。如果你归属于这个世界上的君王，给该撒纳税是你当纳的；如果你归属于真神的话，你当给神纳税，不是给这世界纳税。所以耶稣就讲了一句话说该撒的归给该撒，神的归给神。这个大家够清楚了吧？所以不要做太多的解释，圣经里面的话一般情况下是非常直截了当的。你属于谁，你就应该给谁交税。耶稣的答案应该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你如果说你认为你是一个罗马公民，你当然得给罗马政府交税了。 如果你认为你是神的仆人，你当然要跟神交涉了，对吧？所以你看这句话给讲的非常有智慧。他们当着百姓在这话上拿不着把柄，就稀奇应对，以后呢就闭口无言，不敢再问了，又问不着的，不但自己没抓住他的把柄，他都陷在里边了，觉得自己很无能似的，对吧？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智慧非常的重要。好，于是呢耶稣就给他们说了，说了一段话，这段话里面出现一个专有名词，我们上一堂课的时候有人问过这个问题，实际上我想到这个时候跟大家讲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人怎样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？因为在教导的过程中，耶稣的身份里面有两个专用名词，这个是圣经里面一定要注意区分的，我们中文很难区分。我们大家一起背过马太福音第一节第一章，第一章第一节，对吧？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前面这两句话原文当中全是单数名词，也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单数，大卫的子孙是单数，它指的是一个人。如果圣经中出现小写的亚伯拉罕的后裔，那我们这一摊都算，但是如果是大写的单数，它是一个专有名词，指的就是基督弥赛亚，指的是这个概念。所以这个词我们脑子里要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中文因为看不是单复数，但是这是个特有名词。但是耶稣在这引用了一句诗篇里面的话，诗篇里面这么说的，他说，主对王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。这个第一个主是大卫，对吧？第二个主是大卫认为的主，然后呢讲这句话。于是有人就说，为什么大卫称他为主，然后又说你是大卫的子孙呢？因为我们知道大卫拒耶稣的时候有多少年过去了，大卫是哪一年做王的？公元前1000年左右吧，对吧？大概年代。耶稣什么时候？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？大概是公元30年左右吧，也就是1030年左右的样子。所以耶稣说，大卫当时所说的那个主就是我。所以当时的人一听说，奇了怪了，大卫都死了1000多年了，你现在说大卫说的那个主就是你，这不扯吗？但是你会发现呢，耶稣给他们讲完以后呢，他们都不敢掺了就这个问题。你一说这个词，当时的犹太人都明白他指的是谁。于是呢，众人听的时候呢，就对耶稣说了，耶稣就给他们众人说了，他说，你们呢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文士们。防什么？不是说因为他们教导不对，说大卫的子孙不对，说是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不对，他们教导之前都是对的，但是你要防备他们另外一种东西。我把下面这几节经文分裂开，而且后面打出来的这个蓝色的是和那个相对应的那个字。防备的东西有这么几样：第一，他们呢爱穿长衣游行。穿长衣游行是什么意思啊？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，他有他特定的服装，长衣服一穿，在外面一走呢，所有的人都很尊敬他，表示着身份，对吧？你如果住在犹太区的话，你在周六的时候，你会看到犹太人去教会的衣着是不一样的，不同身份的人他穿不同的衣服，吊的那个穗子啊，那个歌饰是不一样的，实际上是代表他们在这个信仰里面的身份。那么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衣服，大街上一看人就知道说这是文士，这是法利赛人。而耶稣呢，当时不具备这个条件，他出生在一个农家，他不会穿长衣，他也不会在街上游行。然后说你要警惕他们，喜爱在街上问他们安，也就是他们走的路上的时候，他很喜欢别人说，哎，文士你好啊，就像我们中国古代也说明老师早，对不对？喜欢别人问他这个。但是耶稣不是这样，耶稣作为一个木匠出生的孩子，他整天在街道上给别人问安，是不是？然后他说你要谨防他们在会堂里面喜欢坐高位，因为文士和法利赛人全是做教导工作的，所以你进犹太会堂的时候，他们是坐站在前位的， 因为他们属于讲员，用今天话说他们属于讲员，所以他们是坐在前面的或者是在台上，但是耶稣呢很少这么去做。耶稣的步道都是在湖边啊，什么山上啊，坡里面，对吧，都是和平民百姓在一起。然后说他们喜欢在筵席上面做守卫，因为他们地位是身份不同，所以每人请，每当有人请人吃饭的时候呢，总是让他们上座。而耶稣呢也不是，吃饭的时候总是像仆人一样忽视他的徒弟。然后说你要小心，因为他们轻通寡妇的财家产。当时的犹太人呢，借着他们的权柄和收税的权利呢，对于那些孤寡的人很不公正。所以耶稣在他的服侍过程中，你会发现记载很多很多他怎么去帮助这些孤寡和孩子。然后呢故意做很长的祷告，这个地方不是说长祷告不好啊，没有这个意思，说那些人故意做很长的祷告，这个其实我有点感受哎，尤其是饭前祷告，如果太长的话底下的人会很难过的。我觉得那是一种折磨，饭那么香坐在那儿半个小时祷告，祷告什么的确是很折磨。我觉得饭前祷告可以简单一点，没必要那么长，把我们的感恩的心放上去，是求神祝福就可以了。但是如果你整想有很长的祷告，到密室去慢慢祷告，一天两天都行。但是一桌人在那等着吃饭的时候，你那半个小时整不完呢，有点太长，相对简单一点。法利赛人和文士都很喜欢这个，但是你会发现耶稣的祷告呢不一定很长。你整个记载的过程中，耶稣的祷告不一定很长，主祷文算是比较长的了，对吧？大家几分钟就念完，一两分钟就念完了，对吧？说这些人将来呢，耶稣说他们要受到很大的惩罚。所以你看到耶稣这个地方的教导吗？凡是法利赛人和文士教导你的律法部分你要听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这是对的，你要听，但是你们不要效法他们的作为，他们的作为有很多很多的问题，这是给他们的教导。然后再往前走的时候呢，大家一看，你知道橄榄山上正对面是什么？当时的圣殿，圣殿当时是用金子做的顶啊，非常辉煌。也就是耶稣在的，在当时那个时代的时候的圣殿是西律建的，当时圣殿里面规模最大最漂亮的。所以他们一看到这个时候，有人就谈说，哇，瞧瞧我们的圣殿，我们多辉煌。这时候呢耶稣就跟他们讲了一句话，说弄到你们所看见的一切，将来的日子到了，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。你想当时的人听了什么感觉啊？这个人怎么净说沮丧的话呀？我们这么荣美的圣殿谁敢去拆啊？但是耶稣跟他们讲了这句话，事实上这个圣殿怎么样呢？公元70年的时候基多将就把它给毁了，对吧？罗马兵把他毁了。于是他们就问了，下面一个问题很有意思，他说这么好的圣殿你这么说，那什么时候会发生呢？这个实际上是我们今天人很大的兴趣，我们今天人都很容易问说，那什么时候来呢？主什么时候来？耶稣什么时候来？救恩什么时候来？工作什么时候来？我们经常会问什么时候来，这个时候呢有什么象征啊？我怎么知道这时候快到了呢？于是下面呢耶稣跟他讲了好几条关于末世的征兆，讲了好几条。其实他们问的问题很简单，是说圣殿毁这件事会有什么样的预兆，在什么时候发生。但耶稣给他讲的呢远远超出了圣殿本身，他带有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天国降临的时候，末世的时候什么样子。他讲的第一件事，我们经常讲末世的时候不太讲第一条，其实第一条是最重要的。他说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，你们不要跟从他。也就是说末世征兆里面最重要的一条是什么？假基督会出现。其实我们今天没有怎么看到这一条，所以我可以确定的告诉你基督明天不会来，因为这一条没有出现。除了这以外呢，他说还有一些呢，比如说民拱打民，国拱打国，地要震动，多处有饥荒、瘟疫、 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写在天上。这些东西你看见了吗？你已经看见了，这个是末世的预兆，但是第一条没出现，所以你不要担心明天早上基督会来，可以安稳的睡觉。第三条说，这一切的事以前呢还要发生一件事情，就是人要下手拿住你们，逼迫你们，把你们交给会堂，收在监里，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的面前。这个事情发生了吗？发生了。一世纪的使徒后来都殉道，对吗？这事情发生了。然后下面说，连你们的父亲、兄弟、亲族、朋友也要把你们交在官府里面，你们也要被害。这件事有发生吗？历史上发生过无数。我们中国在义和团的时候，有好多家属为了保命出卖这些学教士，这是我们的历史。然后他说，耶路撒冷被外邦人借踏，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。这件事发生了吗？发生了。圣殿被毁了，不但被毁了，在原来的原址上还建了一个啥？清真寺。这是犹太人心上的一把刀子，最让他们心痛的就是这个，他不敢动。然后说，日月星辰要写出异兆，看见没有？过去两三年我们看到多少这些东西，是不是？地上的万邦有困苦。昨天还是前天，巴黎发生什么事？对吧？海中的海浪的响声，仍旧惶惶不定。有多少次海啸已经发生？所以所有末世的预兆里面，除了假基督现在还没有真正的出现以外，其他的都已经出现了。你怎么去观察这个问题呢？耶稣做了一个比喻，说你怎么去观察这些预兆呢？耶稣说，你如果看一看无花果树，或者是看看其他的树木，如果它发芽了，告诉你什么？夏天快到了。这样你就看见界界的时候，如果你看见周围发生的所有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呢，你就应该知道说神的国境了。这个很简单嘛，对吧？我们冬天一看雪里面那个莉莉上来了，你就知道说春天来了。所以耶稣的比喻就是说，如果你看到这些东西发生了，你应该知道天国要近了。所以你们要谨慎，不可贪食，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，那日子就如网络一样忽然临到你们。因为那日子要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，你们要时时警醒。这地方就告诉我们两个字，警醒。警醒是什么意思啊？不是让你不睡觉，是让你注意观察周围发生的现象。如果你看见这些现象已经来了，你就要知道天国近了，这就是惊醒的意思。好，这一段在里面呢，可以说这些故事发生在各个不同的层次里面看到，但是如果把它归结起来的话，我想用这四句话来给大家说一下。第一句话，你要迎接基督，基督进城的时候迎接基督是没错的，但是犹太人迎接的心态是错误的，他们认为进去以后要为王了，事实上他真的为王了，但不是他们所期望的那个王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呢，你要迎接基督进入你的心，他的确要成为你的王，但不是给你带来一份新的工作，不是给你带来几万元的这个奖金，不是给你带来其他的东西，他是让你的心归属于他，你要接受这个救恩，不要做那个封钱的时候说那是那个仇敌，那个仇敌主人回来之后讲了就两个字，傻，没有任何前景。所以你唯一需要的，你要接受这份救恩，救恩已经在那儿，接受和不接受是你的，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最基本思想。第三个，你要警醒守望，大家看到这个字就守到守望台，守望台没关系，守望台使用了这个字，我们真的应该警醒守望，但是不可以盲动， 前几年我们中国有好多教会说基督要来了，于是就把房子也卖了，什么东西都处理了，然后就在山头上坐着等着呢，等基督来呢，是吧？这种事发生过不止一次了。但是他没好好读圣经啊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基督假基督出现了，再做也不迟。如果说假基督还没有出现，你看到这些预兆，你只能说天国近了，但不是明天就来了。所以不要急着把你的财产一卖，坐在山上等着说基督来了，明天早上就升天了，不是那回事。我们应该警醒守望，观察周围发生的事情。像我们现在知道，这个世界上中东地方不乱，全世界就乱不了；中东一乱，全世界一定会乱。这是圣经里面基本原则。世界上像我们中国这种国家大不大？那么大，可以很辉煌，但是你对世界的影响不大；你可以非常懦弱，对世界的影响也不大。但是中东小小的弹丸之地，一旦发生动荡，全世界都会动荡。回顾一下我们的历史，无论是一战、二战，还是未来的三战，都离不开中东。所以要警醒。最后一点，我们要预备好主的到来。警醒的意思不是说你看见了啥都不做，是说你看见了、知道了，应该去预备，预备去迎接主。怎么个预备法？嗯，怎么个预备法？说是好说，怎么个叫预备啊？要基督做你的主人，你所有预备的就这一条。换句话说，将来神审判的时候，他不是看你这个功德上面有多少钱财，也不看你上面学位多高，也不看你其他的任何其他东西，他只看你身上有没有基督的香气，就这一条。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，有一段亚伯拉罕给以撒祝福那一段，对吧？都说雅各很不服气，很不抱不平。就那里面有一段话非常重要，他说摸着像雅各，听声音呢也像雅各，对吧？但是这个人我就在他身上闻到了什么耶和华的香气，所以说过来。我们将来在神的面前，其实就像那个祝福那个过程一样，神一看你姓名刘磊，你现在声音刘磊，再一闻呢有基督的香气，那我就成了，就这么简单。简单不？就这么简单。如果他闻不到这味呢，你过不了关。所以非常简单，我们需要预备，预备就一件事，基督做你的主人，作为你的救赎。好的，我们今天这堂课就到这边，下面的时间留给你们提问分享啊。